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有中国留学生控诉，只要是中国人入到俄罗斯机场就会被百般刁难，被割韭菜，不由感慨话中俄友谊就是一句空话。下面来看报道。
呢名留学生指出，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只规定中国旅客要走挤迫的红色报关通道，在逼劫的小房间里面检查行李，只要被发现随身物品价值超出规定，就要付额外的税款或者是罚款。不过其他国家的旅客即使随身携带行李再多，都可以走绿色通道快速通关。而早前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刚结束不久，普京一无所获，习近平还拉拢其他中亚五国。关键时刻特约名嘴王世聪认为，习近平说中俄关系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但是他一直没有兑现承诺给俄罗斯军备。普京反面了，要给点面色给习近平看，于是就撒了这个暗招，上演了上面所讲的那一幕。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不敢兑现对普京的承诺，是因为拜登对他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习近平违反对俄罗斯的制裁是滔天大错。近日拜登对 CBS 节目再次提到他对习的警告，并再强调如果中共敢对台湾动武，美国会保护台湾。为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号对美方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美国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等等。但据大纪元时报20号报道，中共外交部后续官网文字记录却将毛宁这一段话删除，从提问到回答都不见了。媒体人黄河表示，可见这个是对中国人民的隐瞒，毕竟以前战狼叫得太猖狂，现在突然不敢喐了，实在是讲不过去，干脆在国内假装没发生过。时评人张天亮认为，中共外交部删除毛宁的话，讲明拜登的话中共听明白的，亦怕小粉红闹事再发生，阻止佩洛西访台禁丢假的事，更不想被军人知道，怕打不赢美军影响士气等，中共胆怯了。
9月20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了第77届年度辩论，有近150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大会，预计会议将到26号结束。本届会议就俄乌战争、人权问题、气候灾害和粮食不安全等都是被关注的主要话题。此外，普京和习近平的缺席亦格外引人关注。泽连斯基则被特许通过视频讲话，他将在21号或者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下面来看报道。
时政评论员蓝述认为，联合国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俄罗斯的入侵进行了谴责，而中共在目前为止仍然是用各种方式和各种借口去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所以普京和习近平能够在联合国讲些什么呢？除非他们有悔改的言行，否则的话他们讲任何的话都不会得到全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谅解。中方派出中共外长王毅参加，而俄方则派出外长拉夫罗夫到场。前一日19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论坛上，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强烈要求对中共和俄罗斯的人权暴行施压，包括跟进有关新疆地区可能发生反人类罪的联合国报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埃塞俄比亚、缅甸和叙利亚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阿富汗妇女和女童面临压迫的议题。上月底，联合国人权办发布了新疆人权关切问题的评估，多年来维权监督机构和记者揭露了在中国西部遥远的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少数民族是怎样受到中共政权残酷迫害的。中共政府被指控在新疆实施了残酷的酷刑、性侵犯和种族清洗运动的行为， 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反人类罪。就同一时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共外交官试图向其他国家游说，设法化解该国对待新疆问题上引发的争议。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爱玲 Helena Lagarde 称，中国正在将联合国视为可以进一步推动其战略和达到各种利益目标的平台，同时寻求改变世界秩序。美联社报道指出，纵管中共将联合国奉为多边主义的准则，却不接受任何抵触共产党利益的批评和决策。中共外交官仲对联合国人权报告提出反驳，扬言不惜终止合作计划，仲借口称西方国家企图打压中国的崛起。人权观察前执行主任罗斯 Kenneth Roth 表示，中共是想要透过向联合国官员施压，对目击者展开报复，以及向政府官员行贿等手段，颠覆联合国的人权制度。
据 BBC 二十号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从最近同普京的会谈中得到的印象，他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并将采取重大措施。而乌克兰这个月已经收复了大片领土。下面来看报道。
在上星期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埃尔多安说同普京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他得到的印象是普京希望迅速结束战争，因为现在事情发展方式是相当有问题的。双方很快将交换200名人质。埃尔多安还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说，作为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俄罗斯应该将占领的土地归还乌克兰，这个对解决双方冲突是十分必要的。当日彭博社报道说，埃尔多安敦促普京归还被占领的乌国领土，他认为这个是停战的重要一环。埃尔多安在战争期间多次寻求调停，他主张平衡的立场，同时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帮助联合国调解恢复了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并宣称在上个星期他还试图组织直接停火谈判。此外，据英国天空新闻网17号亦曾报道，在乌兹别克城市萨马尔罕举行的电视峰会上，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交谈时亦表示，俄罗斯将尽其所能尽快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莫迪说，我知道今日的时代不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我已经在电话里面和你倾谈过这个问题。普京表示正在尽其所能来结束这一场冲突。另外，在俄罗斯军队夺取整个东部地区卢甘斯克的控制权两个月后，卢甘斯克的乌克兰领导人海代说，俄军已从比罗科利卡村撤退，但他们正尽全力在其他地方挖掘战壕。泽连斯基认为占领者显然处于恐慌之中。俄方则宣布在并吞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地区计划进行仓促的公投入俄。俄前总统认为此举有利于特别军事行动。这些地区尽管在最近几个星期失去了阵地，但他仍然有占领区。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目标是最快在这个周末举行公投，其他地区则表示将很快跟进。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仪式在当地时间19号落下帷幕。皇室推特在20号清晨发布了一张1971年拍摄的女王远行照，令无数网友泪奔。下面来看报道。
照片中，女王头上裹住丝巾，拿着登山棒，漫步在如诗如画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 Balmoral 庄园的山坡上，意境深远。贴文下面则用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Hamlet） 的诗句，远成群的天使歌颂，伴你长眠，纪念女王陛下1926-2022。这张女王远行照是在1971年由女王的表弟吕奇菲尔德伯爵 Lord Lakefield 拍摄，此前从未公开。皇室推特亦借用这一张最后的远行照，思念着充满智慧和温暖的女王。 有网友感叹，这个是最好的送别，远离安息。据卫报的描述，在葬礼中，73岁的新国王查理斯三世强忍泪水，他在对全国发表的感人的电视演说中，流露出对母亲的敬意，获得好评。皇室传记作者雷希 Robert 李斯说，查尔斯向来都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真情流露，比起他的母亲更是如此。一直以来他都是因此受到批评，但是在这个时刻流露内心的感情，展现哀悼和奉献的情绪，他如实表现得好好。同时查理斯亦展现了更随和的作风，向人群打招呼，接受支持者的亲吻，并且公开表达对妻子和儿女的爱。YouGov 公司近日调查发现，63%的民众认为他会成为好国王，比3月增加了24%。作为英国历史上代位最长的储君，查理斯在环境、气候变化、建筑和替代医学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这样令人担心他会因此不再恪守女王在一切政治事务上严格保持中立态度的传统。不过他在第一次全国讲话时表示，以后不会再为他关心的问题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史学家塞尔顿 Anthony Seldon 指出，女王去世后，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是否保留君主制。10年前的民调显示，有75%受访者支持并重视君主制，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62%。如果这个数字低于50%，咁君主制就完啦，将会有一位民选嘅国家元首。
近日网络上再次热传，曾经系中国房地产首富嘅王健林同丹寨院院长对话嘅视频。呢段视频最初喺2016年8月喺网上出现，喺2017年曾经一度被热炒。专家指出，视频显示了中共的土匪嘴脸。下面来看报道。
视频中当时带队到丹寨县扶贫的王健林，在和红三代32岁的院长徐刘慧会谈时，徐刘慧要求万达在丹寨的企业税收交给当地，利润全部留在当地，成立万达基金和县政府共同监管，或者好像前几年大家都分钱。王健林质疑扶贫没成效，他表示他们搞了20年的扶贫，经常情况下帮扶对象人均收入10000多，脱贫人数应该达到80%至90%，实际上只达到20%。他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整理利润，不如每年万达给5亿，地方自己分就得了。王健林似乎对中共的地方官员的抢拿贪占早已司空见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20号对本台表示，在中国做生意要和官方勾结，否则好难做得成。王健林做得咁大，实际上冇任何嘅独立性。院长系个七品芝麻官，王健林系全国首富，小院长就咁飞扬跋扈。你能够想象市长、省长、中央干部，他们对私营企业、民间企业有几咁骄横？他觉得你在我的土地上兴建了旅游项目或者什么房地产开发项目，赚了很多钱，那我就应该分一份。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土匪嘴脸。不单止中国商人被中国官员抢占利润，外商亦难逃此运。台湾商人高伟邦成立了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写了一本《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这本书列举了台商投资中国的12大陷阱，诸如假合资、真诈财、勾结银行贷款、债务套路台商、假执法、真抢劫、白道撑腰、黑道抢劫等。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年表示，外商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困扰是中国高度腐败的制度环境，他们需要跟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跟下面的人士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不少港商、台商不但血本无归，甚至还身陷囹圄。近年港商在大陆打官司被关押的就有上万人。
好了，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